普京上周访问中国，强调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关系，并将中俄结盟视为美国以外的全球影响力。俄罗斯和中国在历史上有意识形态和集权制度的共同根源。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许成刚在《美国之音》纵深视角指出，中共从苏联进口了党领导一切这种集权主义，而且外国势力苏共的卢布和枪杆子帮助中共进了中南海。但是为什么苏共结束了而中共还在？许正刚认为，这是因为中共做了两件事。第一是六四大屠杀，确保了中共政治上完全的统治。第二是中共以苏联的经济改革和崩溃为教训，采取了一种灵活的集权主义。他认为中国这十多年以来出现的政治逆转的最大的原因，就是党领导一切这种控制中国社会的能力从来没有丧失过。当中共警惕到一系列改革开放可以威胁他的政权时，政治逆转现象就发生了。许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再次接受《美国之音》纵深视角的专访。
小平好，观众朋友好。
我记得最近啊，自从您到台湾发表集权主义的演讲之后呢，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您成了讨论啊这个集权主义的一个大明星。那么我今天请你来呢，想就下面几个问题呢跟你来聊一聊啊，寻求你的一些讨论和答案。那么怎么样一个考虑呢，就是说在这个中国经历了叫做改革开放40年啊，那么这个40年里能不能前面有一个1989年的大屠杀，后面呢又出现了一个中国政治的不进反退，也就是你的同事吴国光教授他所说的逆转型这种现象啊，在这40年中有两种这个现象要需要解释。另外在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新时代发生这样一种逆转型之后呢，究竟今天的中共政权啊，你怎么给他把脉，是集权主义呢还是威权主义，这是目前有争议的，正好你关注集权主义问题。那么最后呢，您最近的这些讨论再加上你要出的那一本书叫做制度基因，中国制度和集权主义制度的起源，我希望就是说从你这讨的一些答案让我们的观众呢得到一些启发。
实际上我这一本这个即将要出版的这个书呢，就是集中在讨论这个集权主义是怎么产生的，就是在指的是在全世界怎么产生的，然后它怎么会进到中国来的。那么我们要理解这个中国最近这40几年的这个变化呢，实际上是离不开要讨论这个中国的制度是怎么一回事，就是中国的这个整个的制度是怎么样从集权主义制度走过来，中间发生了一些变化，再回到集权主义制度去。
好，那么我就直接开问了啊。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说这个集权主义呢是进口的啊，不是中国国产的，而且呢在与观众的一些沟通或者一些讨论中的，你说把集权主义制度和中国的帝王制或者秦制混淆啊，等于丧失了判断力。所以这个判断呢，你的这个判断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想听听你进一步的解释。
对，这个实际上是个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这个理解中国发生的一切，这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首先一个呢，就是这个当我们使用集权主义这个概念的时候呢，我这个概念呢是这个一个现代制度的概念。这个现代制度的概念呢，它的核心是集权主义党。那么这个集权主义党呢，是从列宁的时候才有。这个在列宁之前，人类社会上不存在这样性质的一个制度，因为这个制度它的核心是列宁主义党。那么这个列宁主义党呢，它不只限制于 这个信仰共产主义的这种党，它还包括了这个法西斯和纳粹，但是法西斯跟纳粹呢都是从列宁主义党那里学来的，所以呢这是一整套的现代制度。而这个列宁主义党呢是由苏联共产党通过共产国际在中国培植出来、扶植出来、在中国组织出来，就是靠他们建立起来的，所以这东西不是中国原来就有的。然后今天中国的这个统治，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和中国皇帝的统治是有基本的不同的，因为皇帝呢他的这个合法性是世代相传的，就是每当一个这个新的人来推翻了这个朝代，建立一个新朝代之后，他是每一代每一代是靠他们家传下来的，那么他的合法性是从那里来。再有一个皇帝的统治呢，哪怕是这个最专制的时候，比如说明朝清朝，他是靠特务，比如说明朝的这个东厂西厂怡锦卫，那么这些呢他只是特务。而共产党呢，它是由党一直穿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那么这个帝王时期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帝王的这个统治呢是有一个党来控制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的。那么比如说在中国的帝王时期，这个帝王的这个统治呢是到县为止，然后县以下它是由这个乡绅来替他服务，但是乡绅并不是这个正式的他这个帝王的这个行政官僚体制的一部分。然后这个乡绅呢，因为中国是消灭了贵族的，他不能完全是靠这个他们家庭传下来，但是呢他这个家庭传下来的那个成分是相当大的，那个还有他是相当的依赖，这个乡绅是相当的依赖这个家族的。而共产党是要把家族也消灭的，共产党是不允许任何家族的势力，共产党是从上到下它是穿透的，是使用它的意识形态，是同时这个进行宣传，同时进行控制，同时使用暴力。那么这个呢是在这个建立极权主义制度之前世界上不存在这样的制度。
这个正好呢，你关于这个话题呢有一些观众这个提问贴在你的帖子后面，尤其你最近在推特上呢开始发表你的一些研究的片段那么就有网友说，就是用古代中国比现代是因为两者的很多东西是一脉相承的。那么有一个观众还说，那毛读了17遍读了17遍不是马列而是资治通鉴，因此说他会认为这两个东西，极权主义和皇权制度是不是在某个意义上有一致的东西，一脉相承的东西呢？他问的这样一个问题。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实际上呢，这个苏联共产党，就是首先极权主义制度为什么会产生在沙俄，这个本身就是需要解释的。因为这个马克思主义原本的预料，这个共产革命啊，就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啊，不会产生在像俄国这么落后的国家，更不可能产生像中国那样更落后的国家。那这是我讲的落后和先进都是按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分阶段来讨论的。那么马克思主义认为，这个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应该产生在德国，因为这个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非常快。这种极权主义制度为什么会产生在俄国，直接就和俄国的这个沙俄的帝制相关。就是我之所以要讨论制度基因这个概念呢，就是要讨论极权主义制度它建立的起源。那么我把这个在俄国建立极权主义制度呢，找到了它的三个制度基因，其中的第一个制度基因呢就是沙俄的帝制，第二个制度基因呢是这个是俄国的东正教，第三个制度基因呢是俄国早就已经存在的这种秘密的政治组织，他们自己也自称为恐怖组织。这三个制度基因是形成共产党的这个基本成分。而这个实际上沙俄的这个帝制啊，它的相当一部分的这个制度成分是来自中国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蒙古的统治， 这个是蒙古的统治才产生了这个后来的统一的这个俄国，在蒙古统治之前根本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俄国，那么是整个的这个统一的俄国的它的这个统治结构，相当的一部分是从蒙古帝国的时候形成的，而蒙古帝国的时候呢，元朝是蒙古帝国的一个部分，金帐汗国是蒙古帝国的另一个部分，所以呢，是蒙古帝国从元朝调动了大批的技术官僚。进入到金帐汗国，帮助金帐汗国建立了大量的行政统治的结构，所以呢，这个沙俄帝制从根子上就是从跟这个中国传下来的这个制度呢是有根子上就有相通的。那么后来的这个沙俄帝制的这个进一步的发展呢，实际上是在很大程度上是奠定了这个后边的建立极权主义制度的这个基础。那么，为什么这个极权主义制度会跑到中国来呢？直接跟这个部分相关。实际上，在这个苏联共产党在这个十月革命之后取得胜利，立即就建立了共产国际。那么，共产国际呢，就努力在全世界推动无产阶级革命，在全世界要建立这种极权主义制度。那么，当时呢，他们的重点根本就不是中国，中国只是它的外围。它的重点是德国，重点是这个西欧、中欧、东欧，是这些国家。中国只是它的外围。当时的共产国际的代表进入中国以后，向回发的报告就报告说，中国落后于这个先进国家500年，说它落后这么多，所以呢，中国不可能产生无产阶级革命，因为中国没有无产阶级。那么这个就是当时的共产国际的基本态度。但是，共产国际在所有地方都失败，它的最大的成功就在中国。那么这本身就需要解释，就是为什么这种极权主义制度在世界上别的地方都失败，跑到中国来会获得这么大的成功？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极权主义制度在苏联之外的其他的发展，大部分是靠苏联红军的坦克打下来的，它不是当地的人建立的。但是中国共产党，就是后来虽然是由这个苏联共产党建立，但是后来中国共产党变成了一个真正有能力建立极权主义制度的党，就是变成了一个独立的极权主义党。那么这本身是要解释的，这个解释里边的重要的部分就是中国的帝制。那么这个当人们说到毛泽东读了多少多少的这个中国的古籍，关于皇帝如何统治，这都是事实。那么毛泽东自己也说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他所谓的马克思指的就是他的基本制度是来自苏联共产党，他的基本制度是从苏联来的，是极权主义制度。然后加秦始皇是什么意思？就是中国的帝制有很多的传统，这些传统实际上呢，毛泽东从那里学的来，不仅仅是帮助他搞权力这个运作，同时也包括了如何统治这样一个巨大的、世界上最大的极权主义的这个帝国。
好，谢谢你的这个解释啊，这个我们一会儿特别要关注，就是为什么这个极权主义能够意外的进口到中国来啊？那么关于这个概念这个层次上的问题呢，刚才除了就是解释极权主义跟情志之间的差异啊和关联性以外呢，我们还要关注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发现啊，就是您谈的是极权主义，但是呢，我做新闻呢，我看到啊，西方的媒体啊，遍地都是谈中共的威权主义。那么一些人权组织呢，他们也谈威权主义，美国的官方呢也谈威权主义。那么可不可以说将极权主义当做一种威权主义来看待呢，也是一种误判呢？
对，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误判，而且这个误判呢，实际上导致了他们的一系列的基本政策上的这个错误。这个威权主义呢，在这个政治学里，这个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两个是分开的概念。在政治学里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呢，一个理论呢，叫做现代化理论。这个现代化理论呢，它是说呀，一个这个威权主义的这个制度呀，它只要经济发展，它就会自己 会过渡到这个民主宪政。那个而且呢，这个不仅仅是有理论呢，还有实际。实际呢就是韩国啊、台湾啊，这些都是最好的例子，就是从一个威权主义体制它会过渡到这个民主宪政，而且这个过渡是相对和平的、相对稳定的。这个理论就说了，原因呢是因为在经济发展的时候，不断发达的经济里就会不断产生出来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是需要保护自己的利益的，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会推动这个社会这个不断的朝着民主宪政过渡。那么这个理论呢，实际上它基本上是总结了这个已经看到的这个大量的事实，就是韩国跟台湾发生的呢，实际上是在这个理论之后，所以这个理论呢，感觉到就是非常非常这个有力量。它不但那个解释了过去，而且它能预料将来。但是呢，当他们把这个理论应用到中国大陆的时候，就完全搞错了，因为大陆的制度不是威权主义制度，就是在集权主义制度下呢，只要这个集权主义党还仍然保持着是集权主义党，那么集权主义党就会非常非常警惕所有的这些变化。所以呢，当这个中产阶级在发展的时候，当中产阶级需要朝着民主宪政的方向推动来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的时候，极权主义党完全懂得发生的是什么，极权主义党而且呢完全有能力把所有的这些努力全部把它掐断，全部把它推回去。这就是现在我们见到的中国发生的事情，就是为什么中国会发生我们见到的最近十年的这个逆转。实际上原因就是因为极权主义党仍然有全部的能力控制这个社会。那么极权主义党的这个能力是老早就在1950年时候就建立的，那么这个能力呢，它只是在中间一段时间里有所放松，它并没有放弃它的这个能力，这个能力它一直保持在手里，它只是有所放松。那么当它警惕到这些威胁到它的基本政权的时候，它随时就可以返回来，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就有点意思了，就是你也肯定他出现了一些放松的这些迹象啊，但是呢他的极权主义控制一切的能力呢他从来没有丧失过。那么这个东西是区别是很明显的。那么为什么西方媒体、西方的这个智库、西方的这个 NGO 组织呢会犯这样一种常识性的错误呢？你认为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实际上呢是和他们并没有弄清楚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也没有弄清楚中国制度的基本特点，就是尤其是这个在西方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们，就是在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们，他们一般呢，他们的巨大的力量都花在读中国的这个古籍，就是好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一定是要对中国的古籍有所了解。但是呢这个当他把力量花到了中国的古籍的时候，他会误认为今天的中国是古代中国的延续，哪怕就连这像基辛格这样都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他对中国的理解他永远都在强调中国古代传统是什么，中国历来是如此如何如何，他没有看到中国共产党是苏联共产党的延续，中国共产党的所有基本原则完全都来自苏联，所有的他针对这个苏联的时候讨论的那些问题一切都适用于中国共产党。那么这个当人们忽略了这个中国共产党是苏联共产党的这个衍生，是苏联共产党的延续，忽略了这一点之后，那么他就把这个中国的基本制度的问题抛到一边去了。那么这个中国共产党里边最大的基本原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自己说得很清楚，就叫做这个党政军民学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句话是毛泽东发明的话，但是呢这句话呢除了它是汉语之外，里边的100%的原则都来自列宁，这句话根本就不是中国帝王统治中国的原则，因为在中国的帝王的时期不存在党，不存在集权主义党这么一个制度。
就是对西方的误判中国的一个讨论。那么接下来啊，这个在这个列宁主义政党的这个内部的这种差异性，我看你怎么分析啊？你曾经谈到就是列宁啊、托洛茨基啊没有什么区别，那么习近平、王岐山、薄熙来也都是一样啊。那么在列宁主义政党里头呢，托洛茨基和列宁和戈巴乔夫之间有没有区别？那么在中共的体制里头呢，习近平跟邓小平有没有区别？特别是啊，我发现西方人啊亲邓小平啊，对习近平呢保持相对的警惕。那么他们之间这种差异值得去做这种差异的对待吗？
然后这个问题太好了。这个首先我先来概要的解释一下这个列宁时代的这个共产党领袖和戈巴乔夫时代的共产党领袖之间有什么差别。实际上戈巴乔夫呢一直到苏联解体，他都还自认为他是新时代的列宁。戈巴乔夫一直在这个要求苏共的领导都去回去读列宁，就是戈巴乔夫实际上是个列宁主义者，就是戈巴乔夫从来没有背叛列宁主义。但是呢戈巴乔夫有一点和列宁非常不一样，就是列宁呢他是为了要建立一个集权主义制度，所以他在建立集权主义制度的时候呢，列宁特别强调要无情地镇压所有的敌人。而在戈巴乔夫的时代呢，他认为时代不同了，他认为苏联非常强大，苏联是超级大国。当他是超级大国的时候呢，那么戈巴乔夫他认为呢，他要造一个这个有人的面孔的社会主义，他要有一个有人性的这个共产党的社会。但是呢，集权主义制度和人的面孔，集权主义制度和人性一定是冲突的。道理非常简单，因为集权主义呢，它要一个党控制社会的所有的方面。当一个党从意识形态、从所有的控制、所有的方面都要来控制这个全社会的时候，它不使用暴力是不可能的。但是戈巴乔夫误认为苏联共产党足够强大，误认为列宁主义足够强大，甚至于我们可以使用人的面孔，他认为他有这个很大的魅力，他认为他个人就有像列宁一样大的魅力，他也认为苏联共产党也有足够大的魅力，就靠魅力就能统治。但是他不知道，实际上包括列宁在内，他的魅力从来是跟他的非常残暴的压制镇压是分不开的。就是在这一点上呢，实际上就是戈巴乔夫犯了一个错误。但是这个就是他的这个理念呢，不是他个人的，就是他那一群人都有这个理念。那么这个回到中国来呢，这个邓小平和毛泽东有什么差别呢？邓小平跟毛泽东的差别就是，邓小平是完全是毛泽东主义，和这个戈巴乔夫是列宁主义是一模一样。但是邓小平呢，比起毛泽东来，他讲实际，因为呢，他认为如果把经济搞垮了，共产党制度就要垮，所以你为了共产党制度能够生存，我必须要想办法把这个经济给搞上去。那么在这一点上呢，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讲的就是非常清楚。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就四项基本原则讲的就是这个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意思就是党的全面控制，党的领导社会主义，这个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专政。那么这是四条红线，在这四条红线下，他要推动改革开放，但是改革开放绝对不能碰这四条红线。这就是邓小平主义，所以邓小平主义实际上是毛泽东主义的一个这个实用的变形，然后他所谓的韬光养晦和他的这个发展经济等等完全是在一起。韬光养晦目的呢，就是为了迷惑这个共产党的敌人，让共产党的敌人不能够分辨这个共产党到底威胁对他们是不是有威胁。那么其中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就是这个邓小平这个去新加坡，希望这个和这个新加坡能够合作， 那么李光耀就跟他讲，你必须要停止支持这个东南亚的共产党，那就你只要停止了对他们支持呢，我才能跟你合作，你不停止我就不能合作。那么他就停止了这些支持，但是这些停止支持不等于他停止了这个极权主义和停止了极权主义的扩张，那都是实际上是韬光养晦的一个部分。而这种韬光养晦的做法，斯大林都做过，所以一点都不是新鲜的。斯大林在二次大战时期都做过，斯大林甚至把这个共产国际都解散了，这个所以他实际上做的都是这个极权主义制度下都做过的事儿。那习近平和这个邓小平有什么差别？就是习近平、薄熙来、王岐山他们和邓小平有什么差别？他们的差别，第一就是说，这个从策略上讲，这个邓小平是一个策略方面的高手，其他的人在策略上是不是有他这么高的能力？就是能够这个，就是比如说用下棋做例子，就别人下棋是不是下得过他？那么这个呢是会有差别，但是这种差别纯粹是这个战略战术上的。那么这个另外一点呢是时代的差别，时代的差别呢就是邓小平还在的时候，中国远远没有这么强，而这个现在的这个时代呢，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际上按照这个购买力评价来计算，中国已经是最大经济体。当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的时候，当政府、党跟党政控制大量的国有资产呢，所以它能够从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里能抽取的那部分的这个资源，那个量是可以超过美国的。就是当它有这么大的资源的量可以拿出来搞军事，搞和军事相关的，搞这个维护这个和加强和扩大这个极权主义统治的，有这么大资源的时候，那他的这个力量就会使得他的领导人做事会不同，判断会不同。所以这里不仅仅是这个策略，就是这个策划的能力，这个时代的不同会导致整个的判断的不同和行为的不同。
好，谢谢啊。这个话题讨论的实际上还是可以进一步的，当然，但是我们的时间没有限制啊，有限制我们不能够继续去讨论了，只是把几个关键的人物提了出来。那我们现在再过渡到这个极权主义为什么到中国的问题。那么呢，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呢，你说这个极权主义是意外进口到中国的，但是呢，我们也有网友在说啊，五四运动的时候呢，中国也引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那么，在这个竞争中呢，为什么德先生、赛先生落败了，最后是极权主义取胜了呢？所以这个话题，我今天要请你再解释一下。
这非常非常好的问题。当人们强调五四运动的时候呢，往往是对五四运动理解的不太清楚，就是五四运动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在五四运动之前，实际上中国有过更了不起的这个更了不起的这个变化。首先呢，就是这个在这个晚清的时候，有过两次朝着宪政方向的这个变化，一次是戊戌变法，一次就是这个庚子变法。那或者有时候也叫晚清的这个变法或者新政，那一次呢，实际上这个晚清的那个新政呢，已经这个全国都已经开始进行了选举，那么这个选举呢，就是包括了这个县级、地级、省级的这个议会，然后由此形成的全国的议会，就是一切都已经在推动了，然后这个宪法也已经这个颁布了。然后这个全国要这个进行宪政，都有了非常具体的时间表，一系列的事情都在过程中。那个时候就是宪政是中国的社会精英的普遍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当然他们的认识还相当肤浅，那么但是呢，已经这个中国的社会精英只知道宪政，不知道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基本事实。这个推动宪政的工作呢，被这个辛亥革命这个打断，然后呢，建立了这个中华民国。那实际上呢，之所以所谓的辛亥革命能够推翻这个清朝政，就是清帝国，里边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跟前面的这个宪政的推动是密切不可分的。 就是前面推动宪政的过程中，各省都有议员，都有议会。那么各省的议会议员实际上是他们这些人在辛亥革命真正爆发的时候，他们起的作用，使得各省分别独立。然后这个独立就是指的脱离了这个清帝国，大清帝国，才使得这个辛亥革命能够成功。其实当时的同盟会并没有真的有多大的力量。然后呢，建立这个中华民国呢，就是朝着共和制的方向建立宪政。那么这里真正这个人们需要问的问题就是，中国人朝着宪政的方向做了很大的努力，中国很多的人已经知道了宪政，已经有意的在朝那个方向努力，为什么共产党来了，在人们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的时候，人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什么的时候，为什么共产党会突然这么快的就发展起来？就是从1921年共产国际建立了中国支部开始，只用了10年时间，1931年就在中国建立了中华苏维埃政权，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那么为什么后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延续，就是为什么它发展这么快？那么这是真正的大的问题。那么这个实际上呢，我们要回到这个五四运动呢，我们会仔细的看一下五四运动的性质是什么。五四运动的最中心的问题实际上是民族主义，就是他讲的德先生跟赛先生都是完全是这个表面的，是非常肤浅的。在五四运动期间的所有的发表过的文章里，没有一篇深入讨论民主宪政的文章的。就是如果我们要讲在中国中文的这个世界里，是讨论宪政的文献最多的是这个什么时候的？最多的都不在五四运动，都在那之前。而五四运动讲的这个德先生是完全是表面文字，只是口号，没有实质内容。赛先生就科学赛先生也是完全是表面的。在五四运动的时候，中国没有科学家。那么民族主义，这里为什么要强调民族主义？原因就在于民族主义实际上是共产国际进入中国的最重要的帮手。那么这个共产国际在进来的时候呢，列宁很聪明，列宁利用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就在他进入中国的那个时间，列宁就宣布苏联呢，这个要放弃所有沙俄在中国的特权，放弃所有沙俄跟中国缔结的条约。那么由于他走了这一步呢，使得完全不知道马克思主义，完全不知道共产主义的中国人一下子忽然间认为苏联是中国最好的朋友。所以实际上当时最触动，就是苏联进入中国以后最触动中国的社会精英的是哪一群人呢？那时候共产党还没有呢，最触动的就是国民党。国民党几乎一窝蜂的都去拥抱了苏联，就是哪怕连国民党的右翼都拥抱了苏联。所以呢，就是使得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这个中国共产党能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靠的是国民党。那么国民党的重组，国民党的这个新三民主义的建立，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做的。而孙中山是非常非常高兴的这个跟苏联拥抱。所以这个在这个1923年的时候，这个列宁派来的他的特别代表，这个中文翻译成岳飞，所以有一个著名的这个孙逸仙岳飞宣言。那么孙逸飞岳飞宣言呢，实际上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国际结婚了。那么这个结婚了以后呢，由这个宣言规定的，就是这个国民党要改组，按照这个布尔什维克的方式，然后呢，这个苏联共产党呢要这个向国民党提供全面的援助，其中包括这个在建这个黄埔军校。那么建黄埔军校的所有的金钱、武器、教官、教材，一切来自苏联。所谓的黄埔军校是苏联的共产党的军校， 所以苏联共产党在中国建了黄埔军校，来整体的培养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这个官员。这个官员人们认为军校是培养军官，实际上它是系统性的培养所有的官员。这就是为什么周恩来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叶剑英是黄埔军校的这个教官。那么一系列的中共的这个高层的早期的领导人都是在黄埔军校时期这个获得的他们的这个这个地位。然后这个林彪就是黄埔军校的这个学员，这个许多的就是中共的重要的人物是靠的黄埔军校才获得的这个训练，系统性的训练和获得这个他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这个地位。所以这个整个这个共产国际进入中国扶持中共是一整套的这个利用了中国的这个当时的很强很强的这个民族主义，用这个作为相当于一个诱饵，这样子这个在中国建立起来的这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整个制度。
这个有意思啊，这个相当于这个苏俄啊，买了一张民族主义的门票啊，靠着那门票进了中国，然后呢就找了一个带路党啊，就是国民党啊，把这个苏俄给带进来了，然后给他们安排在这个黄埔军校。那么我也学到那段历史，知道一点点啊，这个民族主义的解读呢，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嗯，那么后来呢，共产党在总结这个他的成长壮大的时候呢，啊，他说是毛泽东说是枪杆子出政权。所以说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呢，这个金钱和军事上的帮助是这个苏俄极权主义政党进入中国的这个更加关键的东西呢？嗯，
对，实际上呢，就是这个苏联共产党建立了中共作为它的分支之后，它就是最大的力量就是培养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宣传，宣传呢就是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另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军事。那么这个在军事方面呢，这个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才刚刚建立，而这个国民党呢已经有相当规模，所以通过黄埔军校，通过这个国共合作，通过这个北伐战争，用这个方式呢来这个培养这个中共在军事方面的力量。那么他试图，就是苏联共产党呢试图在中国复制这个苏联革命的这个俄国革命的这个方法。那么在俄国革命呢，就是布尔什维克渗透了这个沙俄的军队。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布尔什维克发动政变，以至于后来布尔什维克这个在内战里那个能够取得成功，这个很大的方面呢靠的是布尔什维克渗透了这个沙俄的军队。然后呢，这个他在这个政变的时候，实际上是沙俄的军队发生了兵变。那么他实际上是要复制这个东西，就是让中国共产党渗透了整个的国民党的军队，而国民党的军队呢又是这个苏联直接扶持起来的。那么这个就是他使用的办法。然后同时呢，他又这个扶持中国共产党呢在农村在城市呢发展这个赤卫队。这个赤卫队这个词很有意思，这个赤卫队呢是当时的中文词，但是这个它的这个英文词呢实际上跟后来的红卫兵呢是完全一样的词，都是 Red Guard， 只是这个时代不同，那个中文词不一样，但是是一个同一个概念，这都是从苏联来的概念。这个所以它是在这个赤卫队和这个赤卫队包括农村的也包括这个城市的，那么就大规模的这个发放武器。那么这个在这个背景下才有后来的这个中共的武装的发展。然后这个中共的武装的发展呢，就是由于这个苏联它的真实的目的是为了要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就是中国共产党是和苏联共产党是一回事儿，而这个中华苏维埃就和乌克兰苏维埃是一回事儿，是一样的。所以中华苏维埃是大苏维埃的大苏联的一个部分，这是在那个时候的这个整体的规划。所以呢，在北伐战争取得了相当的这个胜利， 这里还需要强调一点，整个的北伐战争是由苏联红军的将军们策划的，是由苏联红军的将军们直接领导的，就是整个北伐军的这个从师级和以上的各层领导都是苏联的将军在领导，根本就不是这个中国人在做的。这个所以北伐军呢，首先他的训练、他的武器、他的组织方式都是苏联红军，然后呢，他的高层的这个将领都是这个苏联红军，因此呢，他这个北伐战争的时候呢，就是进行的相当顺利。那么在这个顺利的过程中呢，那么苏联的基本目的就是他不要让国民党的力量能统治中国，他是要在适当的时间要发动这个共产党的政变，来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政权要由共产党拿走。所以呢，这个逐渐的呢，这个国民党方面有所感觉，还没有完全确切。然后在这个时间呢，这个苏联试图在北京发动政变，然后这个他要发动政变的这个信息呢，这个走漏了。走漏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电报被这个各国的这个使馆呢给截获了。那么他的这个发动政变的这个主要基地就是这个苏联在北京的那个大使馆，各国公使截获了这个信息之后，就要求当时占领了北京的张作霖这个搜查这个俄国大使馆，然后呢，张作霖就服从了这个命令呢，就去搜查了这个俄国驻华大使馆，这样找到了铁的证据，那里找到了大批的武器、爆炸物和这个人和这个证件，就是大量的文件，这个一共搜出来7卡车。那么人就包括李大钊，就是李大钊等等中共的领导人就在苏联大使馆里，就是在他们在策划政变，就武装暴动。那么这东西呢，当时是轰动这个全国，就马上张作霖就把这个东西立即就相关的文件就拿来发表了，蒋介石大怒，这个就发生了后边的一系列的这个事情。按照这个当时的文献呢，是把这个叫做蒋介石那个叫做政变，这个因为蒋介石原本跟这个共产国际他们是一起的，然后突然他发生了政变呢，他开始这个清在里面清共中共，因为他发现原来中共是要夺他的权的。那么在这之后呢，这个中共呢就是遭到了这个很大的清洗之后呢，实际上当时斯大林呢判断认为这个当时的中国的当时中国的革命形势大好。为什么这个蒋介石发动政变之后这个中共遭到了清洗，斯大林认为形势大好呢？因为斯大林认为当时的中国就是苏联的这个1917年的夏天那一次失败的这个起义，所以他认为呢，1917年这个夏季那一次这个起义失败呢，但是到了十月革命就成功了，所以只差一小步。于是呢，斯大林就给了这个中共指示，全国发动这个暴动。所以呢，后边的所谓的八一起义等等等等，一切都是斯大林直接发的命令。然后这个发了命令之后呢，又遭到了惨败。然后呢，当时斯大林的命令呢，是要所有的这个中国的起义部队一起拉着部队去南方海边，海的到什么地方呢？就是汕头那个地方。然后呢，苏联计划要这个用这个兵船啊，要用军舰呢、啊、送军火送到汕头。然后呢，中国将来革命的首都就在广州，这就是当时的这个整个的计划。那么所以呢，自从南昌起义和各地的这个农民秋收起义等等等等合在一起呢，全部的部队要朝这个汕头方向这个挪动，目的是为了这个由这个苏联红军来接应，苏联的海军来接应。那么这个整个的挪动的过程又是一个大失败，这才逼迫着他们到了井冈山，井冈山呢又是这个一群土匪原本控制的，然后呢，这群土匪呢又被中国共产党给招募成来共产党员，就是这个袁和王两个土匪头子， 那么是这样子呢，才有了这个中共的这个基地。而1931年建立的这个中华苏维埃政权呢，就是在井冈山地区建的。然后那个在那一段时间里有一个著名的这个八七会议呢，按照中国共产党的这个讨论的历史呢，都会说八七会议呢是如何如何重要，然后毛主席如何的就起了作用。实际上八七会议呢都是斯大林直接安排的，就是为了来应对当时面对的非常紧急的形势。然后呢这个是八七会议呢是第一次毛泽东进入了共产党中央的这个圈子。在这之前毛泽东的地位都没能进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就是他仍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进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枪杆子里边出政权，的确呢是苏联共产党指挥中共做的所有的一切。那么最后毛泽东是用这个漂亮的汉语把苏联共产党给中共的所有的指示概括成这样一句话，就如同这个党政军民学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毛泽东发明的汉语，是苏联共产党的原则。
从你讲这个故事来看，这个整个这个真正的外国势力是什么，我想我们观众听这一段话应该听得很清楚了啊。这个从组织到军事到建党到你开的这个会到美金啊，到那个卢布等等啊，一系列的啊，真的都是外国这个势力的干涉。那么从你来说呢，这个十年以内这个极权主义进入中国呢，到十年以后啊，他就建了一个苏维埃的这个共和国，相当于一个割据政权。那么到49年呢，也就是啊三四年左右，他建立夺取了一个政权啊。那么这个过程确确实实是非常快的。那么我们讨论呢啊，又可以进入到下一个，就是说，那么为什么到了1989年的时候呢啊，这个极权主义的老祖宗啊，这个列宁主义苏俄的政党呢啊解体了，而中共这个儿子辈的这个党呢居然还活着啊，这也是我们现在非常关心的问题。经常有人说他崩溃论啊，什么时候崩溃啊，但现在没有看到崩溃，反而还在东升西降，所以想听听您的解释。嗯，
对，这里边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中国的极权主义制度呢在这个毛泽东统治下逐渐发生了变化。这里边发生的最大的变化呢，就是他把这个中国的极权主义统治从苏联模式变成了中国模式，或者换句话说叫做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共产极权主义制度。那么什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共产极权主义制度呢？那么如果我们来描述这个制度的本身的实际特点，什么是中国特色呢？就是区域管理。就是中国的极权主义制度是一个区域管理的极权主义制度。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在这个苏联的极权主义制度下呢，它是高度的专业分工的。它的这个全国的这个比如说我如果我们来讲经济的话，它的全国的经济是由几十个这个不同行业的部来控制的。然后呢所有的企业都是直接由各部控制的。所以你如果你的企业是化工，你是在化工部下。如果你的企业是炼钢，你是在这个黑色金属工业部下这个控制。所以每一个企业都是直接由工业部控制的。而在中国呢，从1958年开始，毛泽东推动的这个大跃进呢，是整体上改变了中国的这个行政和经济的这个基本控制的方式。大跃进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在大跃进期间把90%的国有资产都给挪到了地方去了，它变成区域控制了。那么中央各部呢基本上从资源上讲架空了。那么这个东西本身呢有好几层的这个含义，就是如果我们从权力斗争上讲，这是毛泽东权力斗争的非常重要的一步，因为他要架空中央各部来保证他在中央的绝对统治。但是他并不担心地方上有能力来挑战他，原因很简单，是因为原本在地方有权威的那些个这个领导人全部都在50年代初的时候都调到中央了， 所有的地方有力量的人、有信誉的人，都是变成了国家级领导人。就是有个著名的所谓五马进京，那么这个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他就是把这个地方上有能力的都会搞到中央，然后呢，他再把中央的权力架空。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他这个武装斗争的那段时间里，由于客观条件造成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实际上呢是在各个解放区。中国共产党里有一个基本用语啊，叫山头主义。山头是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基础，所以呢，各个地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哪怕这些重要的这个领导人进入了中央，但是他仍然关心他在地方上的山头，因为那是他们感觉到那是他的权力基础。那么在这个中国全盘苏化的过程中，全盘苏化实际上打乱了山头，那么就把这个山头的资源都搞没有了。那么所以呢，实际上各个山头原本都很抱怨，都很不高兴，不高兴全盘苏化的过程。那么这才有1956年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里边非常重要，实际上论十大关系里最重要就是关于这部分，就是所谓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而所谓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实际上是中共的权力基础问题。那么他这个大跃进推动的时候呢，他就把中央的，就是原本全盘苏化的时候，把地方的这个那个地方的资源和地方的这个管理权这个都收到了中央，然后他在大跃进的时候又把它下放到了地方。所以呢，用这个地区之间的竞争来取代苏联式的这个中央计划。那么这个大跃进呢，引起了一个全面的这个混乱，所以造成了一个大饥荒，死了4000万人。于是呢，大跃进不得草草收场，但是呢，紧接着他又来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进一步来加强区域管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各部已经不再是被架空的问题，中央各部干脆垮了，就是这个全中国的这个国有资产98%都到了地方去了，就是中央只剩下很少一点的跟战略武器相关的这个资源，剩下全部都到了省市县各级。那么这个呢，在文化革命结束的时候就已经奠定了中国的另外一个类型的一个集权主义制度，我把它叫做区管式集权制，就是地区管理的集权主义制度。而这个地区管理的集权主义制度使得中国式的集权主义制度比起苏联来远为更灵活，远为更有韧性，使得它在经济改革的时候显现出了它的特别巨大的这个能力。那么它的特别巨大能力里边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私有企业的发展。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正式的宣布过他承认私有企业，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没有私有化这个词，没有私有企业这个词，用的叫民营企业。他是试图用这些词汇来掩盖他的这个实质，他掩盖这个私有制在中国已经大规模发展的这个实质。但是呢，这里真正重要的问题在于，当共产党要掩盖私有制这个实质的时候，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实际上共产党和私有制两个是不能同时存在的。那么但是呢，他为了救命，这个就是邓小平看到了这个苏联的改革的失败，看到了中欧跟东欧的改革的失败，那么他的改革的失败是他们这个崩溃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不是完全的原因，但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那么邓小平在这个六四镇压了之后，他确认中国共产党已经在政治上完全控制了中国，已经没有人再胆敢挑战中国共产党了。在这个背景下，那么要避免苏联的这个崩溃的这个后果，那么必须要让中国的经济发展，那么让中国的经济发展，那么他就利用了这个中国的 这个已经有的这个制度的特点。这个制度就是各个地区是相对的独立的，相对相这个独立的意思不是指的这个政治，它这个它是集权主义制度。集权主义制度意味着这个党是从上到下，政治上、人事上、意识形态上完全控制，但是在行政和经济资源分配上，它可以让地方自行其事，寻找最好的方式。就只要你效忠中央，只要你走党的路线，那么我就让你去自己寻找怎么样让地方发展。它让地区之间去竞赛这个经济增长的速度。那么在这个背景下，那么有一些个没有太多国有资产的那些地区，他发现呢，他唯一的发展的这个机会是掩护当地的私有企业。那么当这些地区掩护当地的私有企业发展的时候，那么其他的地区就会发现他很吃亏，因为他如果不掩护当地的私有企业，他就吃了亏，他的经济增长就会比他们慢，他的升官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呢，地区之间的竞争就使得他们大家都去掩护自己的私有企业。所以这东西呢，大体上是从比如说以温州为代表，开始在浙江的南部发展，温州的发展，温州的私有企业的发展就带动了它周围的其他这个地市级的这个大规模的私有企业发展，再带动了浙江全省，再推动了江苏省，再它等等等等。就是因为他们是这个竞争的关系，所以呢，就在党章国法不保护私有财产甚至反对私有财产的情况下，事实上中国的私有企业大发展，这个就救了中国共产党的命，是靠了这个救了中国。就是第一个救共产党的命的是8964的镇压，保证没有人敢挑战共产党，就这是必要的。第二就是在这个89之后，为什么会有1992年的南巡？1992年的南巡有两个最重要的背景。第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1989年镇压之后，他已经有把握没有人敢挑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二个最重要的背景就是苏联垮台。那么苏联的垮台，中欧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制度的垮台，给了他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警告。就是这个警告就是，如果你不把经济赶快搞起来搞上去，就要垮台。这个苏联实际上在他的垮台的前最后几年，这个经济的问题接踵而来，一个比一个重，重到了最后他实际上在经济上已经不能维持了。那么他就是一定要避免像苏联发生的这种情况。实际上当时的中国经济上的问题非常严重，因此呢，就是他利用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区域管理式的这个集权主义制度的灵活性，帮助了他的经济的发展。所以一面是这个政治上，所以邓小平一直讲两手硬，两手硬就是两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手保证没有人敢挑战这个共产党的统治，另一手就是让这个集权主义的灵活的制度，就是这种区管式的灵活的制度来帮助他的经济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同时还要保证共产党的全面的控制，所以是靠了这个才使得他能够这个生存。而这个苏联呢，他没有这种灵活的这个制度呢，当他这个共产集权主义制度不能和私有制并存的时候，那么他的经济改革就没有办法进行。这个当时苏联在最后这个戈巴乔夫的这个整个的经济顾问的团体全体一致认为这个制度无法改革，这是事实。因为集权制不允许私有经济，没有私有经济这个制度无法改革，所以他的这个制度的崩溃是大家共认的。就是首先是经济不行你又无法改革，你只好让这个制度走。
所以说这个儿子比老子残的时候，核心问题就在于一手是硬啊，就是敢于镇压，用坦克去杀人。那么一手是软啊，那么你刚才提到了就是区域性管理的集权主义的一种体制， 那么另外就是承认啊，这个四有字啊，虽然他名义上没宣称啊，那么在这个共产党啊能够长期存活或者不发生崩溃的一个讨论之中呢，也有人说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养活了中共。那么这核心问题就是在于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发达国家对中国的这个开放，所以才成全了今天中共的这个比苏联的这个共产党要长寿。那么这个观点你怎么看呢？
这个实际上和刚才我们讨论的这个是紧密相关的，就是这个当这个中国当中这当然这里有两层的内容，就是我先讲这个制度方面的原因，就是制度方面的原因呢，就是当这个当中国的这个私有企业大发展的时候，这个实际上呢，这个就使得这个西方国家呢完全就是迷惑了，完全搞不清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认为这是威权主义制度，因为共产党制度下是不会有私有企业的。这个当中国有了大量的私有企业的时候，他们认为这当然是威权主义制度。这个当然另外一层呢，就是地缘政治。这个地缘政治呢，就是因为这个早在这个文化革命的中后期呢，这个已经这个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于是美国呢是试图这个拉着中国来对抗这个苏联，因为呢苏联和这个东欧集团他们合在一起呢是极权主义大本营，实际上中国也是极权主义制度，但是他们试图这个利用中国这个极权主义的这个大国，虽然当时还很弱，来这个分裂这个共产主义集团。那么以后呢，就是这个地缘政治的原因，就是那么他们就是在这个美国呀产生了很多很多的错误理解，就是当时他这个地缘政治的设计呢，就是不是从这个极权主义制度的角度考虑的，地缘制度的设计呢，就是从中国跟俄国历史上这两个实际上是互相冲突的国家，从地缘政治上讲，但是呢，他就是没有看到他在这个极权主义这一点上，这个他们为什么结合，他就没有看到这一点。那么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他也就不会看到今天为什么这个中共和这个威权主义的俄国会又结合在一起来反对西方。那么他就没有看到这里背后有意识形态和这个制度上的这个根源。
前面你也谈到，就是说全世界不存在极权主义转型的案例啊。我也看出当初您在对话这个跟胡启立啊胡树立对话的时候呢，你说你的导师啊库尔奈啊等人啊，到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就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这个体制是不可能改革的。那如果这个体制不能改革的话呢，那么这个体制的这个共产党集权体制的下一步究竟是什么命运呢？我想请你算个卦。
对，它是不可改革的意思呢，就是它要么就是和平的这个放弃它的制度，变成另外的制度，就如同这个1989到1991这个之间，这个苏联和这个中东欧的大部分国家发生的，大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有些地方是发生了战争的，就是并不都是和平，但是的确有很多国家是和平的，就是这个和平的放弃极权主义制度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是这个制度必须放弃。原因在哪里？非常简单，极权主义制度是不允许多党制的，所以甚至也不允许党内有公开的派别的，就是你只要允许了党内有公开的派别，只要允许了党内的公开的派别互相之间的在为了权力可以挑战对方，他实际上那一个党已经不再是一个党。那么这个是集权制，这个是不允许的。然后集权制下，党是完全控制了武装力量，党完全控制了这个司法体系，控制了立法，控制了这个媒体，控制了社会的一切。当一个党控制一切的时候，你只有让这个党，只有这个制度解体，只有这个制度解体， 你才能够存在有独立的武装力量，你才能够存在有独立的司法，就是司法独立和集权制是不相容的，没有司法独立，中国的经济没有可能再发展了，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走到尽头了，在没有司法独立的情况下就这样了，就是你还要私有企业继续发展，必须有独立的司法。就是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家们都丧失了信心，原因是因为他们感觉到被剥夺。他们为什么被剥夺？中国有宪法，中国有民法，哪怕是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宪法和民法，如果能得到执行，企业家也不会这么害怕。他们为什么不能执行？因为共产党的利益和民间的利益发生了冲突。共产党的利益跟民间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共产党会使用所有的手段来做他们要做的事儿。这个时候整个的司法都是共产党的工具，那么当司法是共产党的工具的时候，他当然这个企业家是没有可能得到保护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经济走到了尽头了。所以你想要司法能够独立，这个本身就意味着这个集权主义制度必须解体。那么当然，如果集权主义制度不能自己和平的解体，那么你下边就有其他的可能性了。一个可能性就是集权主义制度它会就非常努力的一直保持下去，那么这个哪怕是非常非常穷，那么具体的例子就是北朝鲜。所以北朝鲜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就是集权主义制度可以在极度贫困的情况下仍然能够生存。那么它在极度贫困的情况下仍然能生存的基本条件就是非常大的暴力和制造非常大的恐惧，让这个没有人胆敢来挑战，也让人没有任何能力可以挑战。没有任何能力挑战是靠的什么？靠的就是把你的资产全部拿走，就是当所有的个人，所有的不是共产党控制的组织都没有资产的时候，那么当然无论你想什么你也没有可能来执行。所以这就是另外一个可能性。然后再有还有一个可能性呢，就是他崩溃了。那么他崩溃了以后，当他崩溃的时候，那就产生了许多许多的可能性。他崩溃的时候可以是发生武装冲突，可以发生了战争，可以发生了这个社会上的大混乱，这个也可以是相对有一定秩序的，这个如果社会上还仍然存在这个大规模的组织，如果这些组织还没有完全都被共产党给搞垮掉的话，这个那么如果社会上还相对的存在的，因为我们已经这个中国一度已经发展了相当的一些这个民间社会了，民间组织了，那么这些民间组织这个公民社会如果还能起作用，那么它会帮助中国在那种情况下不至于产生巨大的混乱。
那个您那个讨论集权主义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你引入了这个基因这个概念啊。那么有的观众说呢，如果从基因的角度来看呢，中国的制度的啊基本的基因呢啊，也许秦制的这个基因呢啊更悠远啊，更时间更长。但是呢，从你前面来看呢，你也提到就是清末之前啊，这个戊戌变法啊，庚子维新以及中华民国那个时期的宪政运动。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呢，也有土地的自由私有产权这个制度啊。在文革时期、大跃进时期呢，也有地方主义的一些因素等等。那么这些啊，在中国的这个历史的制度基因中这些东西呢，它能不能够在未来的这个转型过程中呢，它啊成长了、壮大呀，变成的一个促成一个新的基因的成长，导致这个政权的变化呢？
对，这个所谓的制度基因呢，指的是一些个就是最基本的。这个制度的最基本的一些成分，那么这些成分呢，它会在这个产生之后呢，它会这个在某种意义上，这个会脱离这个制度本身，会延续下去。 那么这个的确呢，就是这个秦制或者就中国的帝制是重要的制度基因。那么中国之所以发展成了这种区域管理的集权主义制度，其实里边很大的一部分的成分，这个就是来自于这个中国帝制的制度基因。那么当我们要讨论这个朝着民主宪政的制度这个转变呢，它所需要的制度基因呢，里边第一重要的实际上是私有制，以及和私有制在一起的这种就是自由主义的这种认知。
司法独立。
对，所谓自由主义的认知呢，指的就是人们为了保护自己，人们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儿，人们知道自己要结成一伙人来一起保护自己。那么结成一伙人来自己保护自己，那么其中就包括了这个，包括了司法的独立，包括了你要有足够多的律师，你要有足够多的独立的这个法官，包括人们认识到就是这个行政必须跟司法是分开的，然后行政必须跟这个立法是分开的，立法跟司法必须是分开的，就是所谓的三权分立。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认知，就是当人们没有这个基本认知的时候，当人们没有这个要保护自己的私有的这个权利的，每个人要保护自己和每个人要帮助别人保护自己，帮助别人保护自己是帮助你自己，这个基本认知要在社会上形成共识，只有这个东西都形成了共识，我把这叫制度基因。所以中国需要的是这个制度基因要能在中国发展，那么人们要有意识的朝着这个方向有意去推动，那么这种社会共识，这个就是这个制度基因的这个重要的部分。那么刚才你提到就是中国历史上有过私有产权，但是实际上呢，中国是直到1906年才有这个保护，才有真正的这个法律保护私有产权。1906年这就已经是到了这个清朝末年了，就马上就要崩溃了，这是属于这个庚子新政的时候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个时候才颁布。在那个之前，中国的这个土地呢，虽然私人有使用权，私人有这个交在市场上交易使用权的权利，就是某些处置权，但是中国土地的最终控制权是在皇帝手里。这个道理在哪里呢？道理在于皇帝，所有人都认为，所有人都清楚，皇帝在任何时候都有权利没收任何人的土地。那么为什么这个东西是不是实质性的？当然是。这个实质性的原因就在于皇帝的这个最终控制权，它的最大的原因实际上是为了保障皇权，因为他没有这个就没有了皇权，因为他没有了这个，那么任何人可以通过土地变成贵族，所以他保证他有最终的控制权呢，就保证了在中国的土地上不会产生以土地为权力基础的贵族，所以中国早就把这种性质的贵族消灭了。那么在清朝时候的所谓的贵族全都是一个名义，都没有任何人是有实质的从土地上产生出来的自己的权利。那么在这个背景下呢，中国人不存在保卫自己土地权利的基本意识，因此呢，中国没有这个制度基因。这就我想要强调的，就是中国的这个方面的制度基因实际上是刚刚在最近的20年来才开始萌芽，非常非常浅的萌芽，就是这些人们的这个意识是来自西方，就是中国人自己的传统上是没有这个意识的，就是虽然人们关心自己的土地，但是人们也都知道至今中国的土地100%都是国有的，所有人获得的土地都是使用的租期，你使用它能租多长时间都是租期，最终的权利都不在个人手里。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强制拆迁 在中国可以走得通，那么强制拆迁哪怕是有人来反抗，那个反抗都是局部的，就是没有可能这个反抗会变成一个全面的，因为没有人会这个认为你有这个最终的权利。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就想问，就是说现在中国的经济面临着非常大的困境和挑战，你也是经济专家，那么显然当局现在采取的这个手法是类似于新权威主义的一种做法，政治上想严格的去把关啊，那么对外资呢继续去呼吁啊到中国来投资，同时呢也在跟民营经济去招手，你觉得这一招啊能不能够让中共呢继续延年益寿呢？
他是这样，就是之所以在最近的几年里，就实际上最近十年里，尤其是最近的几年里，就是中共大规模的这个打压企业家，尤其是这种跨国公司的企业家，大规模的打压这种最发达的最成功的这个民营企业，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个和极权主义统治冲突了，清楚地认识到这些东西是威胁极权主义统治的。在这个背景下，他现在经济出现严重问题，他又试图来迷惑这个国际间的跨国公司，试图来迷惑这些不是最大的企业家，就是他知道大的企业家对他们都是威胁，但是呢他希望发展小的企业，中的企业，就是中小，他要迷惑中小企业家。但是呢目前呢在他打压之后呢，这个就变得非常非常困难，因为这个打压之后不仅仅是说他打压的时候留下来的这个恐惧，而且呢他至今实际上呢是整套的这个压制私营企业，整套的这个防止颜色革命的这些措施呢，都让这个无论是内还是外的这个企业家们都看到了他的这个威胁，就是这个极权主义制度的威胁，就是他这个防止颜色革命啊，这个他可以用各种各样的词汇，但是他最终是为了防止颜色革命和防止和平演变，他就是防止颜色革命和防止和平演变呢，必须要控制私有企业，这个两个东西是一定是不能够这个兼容的，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极权主义制度只有这个制度解体才有可能再讨论其他的改革，就是当它的制度不解体呢，那么就是过去它的这个私有企业的发展呢都是一个就是这个权宜之计，那么这个权宜之计呢走到尽头了，走到尽头的意思就是它已经非常清楚这个权宜之计带来的对它的这个制度的威胁。当然呢他这个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呢就是把共产极权主义制度呢变成纳粹的这个极权主义制度。什么是纳粹极权主义制度呢？纳粹极权主义制度是以民族主义为基本意识形态的，就是在纳粹极权主义制度下呢，那么他就这个他并不要求共产，那么他是以这个极权主义党来控制这个私有企业，所以就是说他在名义上在法律上他可以允许私有企业存在，但是呢他一定要极权主义党呢要完全的来控制这些个这个企业家，就是你跟着党走你的企业就发展，你违背了党你的企业就遇到问题，甚至可以把你关监狱里去，换一个人来做你的这个企业的领导。所以实际上呢，在这个纳粹式的就是民族主义的极权主义统治下呢，它是使用侵犯人权的方式来控制私营企业，就是这个极权主义党并不需要他自己来控制你的企业，极权主义党是来通过企业家来控制你的企业，通过完全控制企业家来控制你的资产，那么这个也是不能排除的。
嗯， 好，那个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的许成刚教授，今天接受美国之音纵深视角的专访。
好，谢谢，谢谢，再见。